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4年10月26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4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空军红色地标巡礼系列宣传活动第12站走进抗美援朝战斗起飞地辽宁丹东浪头机场，青年官兵、抗美援朝英雄后代和老兵代表一起重温抗美援朝历史，共话强军兴军使命。
新闻聚焦，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联合地方高校科研团队成功破解极端生命体水熊虫的生存机制。
直击现场，陆军指挥学院成功举办中山国际论坛。
环球军情，美国与日本举行大规模联合演习，双方共派出大约45000人参演。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欣赏散文《棱角分明豆腐块》。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4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空军红色地标巡礼系列宣传活动第12站走进抗美援朝战斗起飞地辽宁丹东浪头机场，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官兵、抗美援朝英雄后代、老兵代表和媒体记者一起参观红色旧址，重温抗美援朝历史，共话强军兴军使命。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辰、特约记者萧航、杨怀远、袁斌发来的报道。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我宣誓。
深秋时节，鸭绿江畔秋雨绵绵，黄叶飘飞，空军红色地标巡礼第十二站活动在抗美援朝战斗起飞地辽宁丹东浪头机场举行。上午9:30，在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司令部地下指挥所旧址纪念广场，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官兵面向军旗整齐肃立，庄严宣读军人誓词。随后，官兵们与抗美援朝英雄后代、老兵代表一起参观红色旧址，重温志愿军空军亮剑长空、勇斗劲敌的圣战荣光。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前身部队首任团长、一等功臣施光礼之子施平在活动现场接受采访时动情地说：
像我父亲他们老一辈呢，都是希望还要到老部队来看一看，如果是父亲健在的话，他看到以后他也会感到很欣慰的。现在我们国家空军呢已经非常强大了，我相信人民空军呢会发扬空中拼刺刀的精神，战胜一切敌人。
丹东浪头机场是人民空军首次战斗起飞、首战告捷的机场。1950年12月28号，年轻的志愿军空军从这里战斗起飞，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在历时2年0.8个月的战斗中，取得了击落敌机330架、击伤95架的骄人战绩。近年来，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充分用好抗美援朝旧址群，打造红色教育阵地，让官兵在耳濡目染中砥砺圣战精神，激发当好抗美援朝战斗起飞地传人的强军斗志。记者走进这个旅的励志员，看到飞行员们正围在一架参加过抗美援朝空中作战的米格15战机旁，开展坐进老座舱、话说新使命活动。有着20多年飞行经历的老飞行员范峰登上功勋战机后，激动和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空军作为以后我们国家的主力的战斗力，任何时候都不能退缩。我们当年刚成立的时候我们都没退缩，有需要我们永远在最前面。
在参观这个旅的战绩长廊时，年轻飞行员叶永发面向长廊中陈列着的战斗英雄肖像对记者说：当年美军仗着空军力量的优势对我狂轰滥炸，朝鲜战场急需我方空中力量的加入，当时我们空军才刚刚成立，志愿军飞行员飞行训练仅20多个小时便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同世界头号空中强敌殊死搏斗，创造了以弱胜强的空战奇迹。如今尽管空战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空中拼刺刀的圣战精神从未改变，只要祖国需要，他和战友们会像老前辈一样随时升空作战，起飞迎敌。
革命先辈当时空战战场离他们太近，
起飞就是战场，我可以想象到当时这里的战场多么的激烈，多么紧张的一个程度。所以说我在这里飞行，战斗起飞它紧张程度是不一样的。虽然现在很和平，但是我得时刻准备着去战斗。
空中拼刺刀，地面扛红旗，这个旅的红旗汽车连组建于1950年10月3号。抗美援朝期间，连队官兵筑起一条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胜利完成数百次空战保障任务。70多年来，连队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3次、二等功7次、三等功4次，20多次被表彰为基层建设标兵单位。2010年8月1号，被中央军委授予红旗汽车连荣誉称号。在空军红色地标巡礼活动现场，84岁高龄的原汽车连副指导员尤振川激动地说：“红旗汽车连精神的接续传承，是人民空军从初创到壮大最好的历史见证。
我们汽车兵如何的把汽车驾驶好，使我们的钢铁运输线能保证畅通安全，这是我们最大责任。也把当年的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的意志继承下来。”把技术学来传承下去，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担当。
扎根红色沃土，传承圣战精神。记者在空军红色地标巡礼第12站活动中了解到，为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官兵思想根基，锻造圣战打赢的一流精兵劲旅，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经常组织官兵赴抗美援朝纪念馆等红色教育基地参观见学，邀请抗美援朝战斗英雄为官兵们讲述空战故事，开展系列仪式教育。抗美援朝纪念馆副馆长龚少山深有感触地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这样的教育活动可以让大家共同穿越时空的长廊，重温前辈们的英雄事迹，激发练兵备战的热情动力。”
志愿军的空军飞行员既有舍生忘死、不怕牺牲的民族血性的体现，也有守正创新、奋勇向前的民族智慧这种体现。勇敢加技术嘛，战斗无不胜，确确实实是这样的。
搏击长空新向党，飞行万里不迷航。今年是人民空军成立75周年，空军红色地标巡礼主题活动从第1站东北老航校旧址气象台开始，走过12站，在抗美援朝战斗起飞地圆满收官。一个红色地标就是一段人民空军奋斗奋飞的历史见证，12个空军红色地标串点呈现，全方位呈现了人民空军牢记初心使命、发扬光荣传统、勇于创新超越、向战奋飞、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的新征程。谈起参加空军红色地标巡礼活动的感受，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李鹏坚定表示：“
红色地标巡礼放到我们最后一站，我觉得意义它就是很厚重，知道人民空军在哪战斗起飞的，才能以后飞得更高、飞得更远。从战斗起飞地，再起飞，再出发，再创辉煌。”
本台消息，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称，印度官员透露，中印军队已经开始从中印边境喜马拉雅附近撤退，你能否证实以及提供一些细节？对此，林健表示，根据中印近期就边境有关问题达成的解决方案，双方的一线部队正在开展相关的工作，目前进展顺利。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近日与俄罗斯联邦安全总局在北京举行中俄海警第二次高级别会晤，会晤由中国海警局局长郁中和俄联邦安全总局边防局副局长、海警司司长托洛克海军上将共同主持。双方共同回顾了2024年两机构合作成果，充分肯定了双方关于加强海上执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的积极成果，对中俄海警机构首次联演联巡任务的成功举办给予高度评价，并就共同关心的话题交换了意见。双方表示，要进一步深化海上务实合作，提升两国海警远海联合行动能力，为巩固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维护海洋安全与稳定，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会后，俄联邦安全总局代表团赴青岛海警机构参观访问。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联合地方高校科研团队成功破解极端生命体水熊虫的生存机制。陆军指挥学院成功举办中山国际论坛，请听报道。
记者昨天从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了解到，该研究院的张令强团队和杨东团队联合陕西学前师范学院王立志等国内其他相关研究团队，经过六年多时间的潜心研究，发现并成功建立了河南高生熊虫的实验室培养体系，绘制了这一培养体系的高质量基因组图谱，并结合转录组、蛋白质组响应辐射的动态变化以及关键分子功能和机制研究，揭示了耐受超强辐射的关键机制。相关研究论文10月25号凌晨被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Science 科学在线发表。
它们是缓步动物，俗称水熊或熊虫。
据介绍，水熊虫是缓步动物的俗称，是一类微小的水生无脊椎动物，大部分体长不超过1毫米，分布于世界各地，可以耐受超强辐射、高温、高压、低温、干燥等多种极端环境，拥有自行脱水本领，能够在外太空真空环境中生存，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和生物医学应用价值。2018年，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团队从河南地区采集到水熊虫样品，经过严格的物种鉴定，确认并命名为河南高生熊虫，随后率先在国内建立了水熊虫实验室培养体系，为深入挖掘其超强辐射耐受机制提供了宝贵的样本资源。军事医学研究院杨东说，让研究团队感到特别兴奋的是，他们发现在水熊虫中起抗辐射作用的分子转入人猿细胞后，可以显著提升人猿细胞的抗辐射能力，这提示了他们具有重要的潜在应用前景，为研制抵御超强辐射损害的金钟罩找到了理论依据。
那么在耐受超强辐射的这样的动物当中，水熊虫跟人类的关系是最近的，那么它的抗辐射能力呢是非常强的。现在就是在这个体外培养的人的人猿细胞中，这个在我们文章中已经有这样的实验结果，就是把这个水熊虫的基因转到人的这个细胞里之后，能显著的提高人的细胞的抗辐射能力。
当前多种适合作业环境都受到超强辐射的严重威胁，现有辐射防护策略对超强辐射缺乏有效防护，急需在概念创新、理论提升和防护技术革新等方面做出颠覆性突破。军事医学研究院张令强告诉记者，针对极端生命体水熊虫抗逆机制的研究成果，开启了人类全面认识超强辐射耐受机制的大门，是一项真正意义上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可能更新人类对生命系统基本构成原理和运行机制的认识。
课题是最初是就是从一个使命出发提出了这样的一些选题，所以我想我们这篇文章只是一个开始，只是揭示水熊虫抗逆研究的冰山一角。我们从这篇文章开始会打开一个领域，这个可能意义会比我们这一篇文章意义更大，鼓舞着我们整个大团队继续在这个领域里面耕耘探索。
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特约记者沈基飞、徐佳义北京报道。
陆军指挥学院成功举办中山国际论坛。
10月21号到25号由陆军指挥学院举办的中山国际论坛在江苏南京举行。本届论坛以建设面向未来的现代化新型陆军为主题，旨在共同研讨陆军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交流现代化陆军建设的有益经验，促进中外陆军军事领域交流合作，推动理论创新。来自马来西亚、南非、巴西、哈萨特斯坦等20多国的陆军代表参加。论坛共设置陆军建设发展目标趋向、陆军作战与训练理论创新、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陆军运用、陆军指挥与参谋人才培养4个专题，采取专题发言、分组研讨、现场观摩等形式，让中外军官充分研讨、互学互鉴。马来西亚驻华武官马哈兹尔本穆赫塔尔
First of all, I'm honored to be here.
这次论坛展示了中国如何发展以及如何分享知识、传递和平，每个人都可以为促进和平贡献自己的力量。
研讨期间，各国代表共同研判未来陆战场的演变趋势，探讨现代化新型陆军的发展目标和建设重点，分享各自国家陆军建设的经验做法，为各国陆军建设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迪。斯里兰卡驻华武官班杜拉科迪比利
在我们国家应对恐怖主义活动的时候，中国从军事、经济、外交等多个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援助。我们非常感谢中国为斯里兰卡军方提供的帮助。
南非驻华武官威廉·布吉贝，
我们两国的国防力量之间具备协同性，包括装备建设、人员交流、军事演习的战术技法方面，期待两国两军能够开展更加深厚的合作。
此外，论坛还安排了丰富的参观交流活动，与会代表参观陆军指挥学院的外训教学训练设施，观摩了兵棋推演示范教学等活动，进一步增进了中外陆军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拓展了陆军在国际军事交流与合作领域的交流空间。陆军指挥学院陈航辉，
此次论坛达到了分享经验、促进交流、深化互信、互学互鉴的目的，为进一步深化战略互信、维护世界和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
特约记者吕小博、马宇辰，江苏南京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钟福明报道。火箭军工程大学近日举办“星火传承中国人民志愿军”影像展，共展出160位抗美援朝老兵肖像，教育引导青年学员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记者陈露、马潇报道。伟大精神不朽丰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红色陶瓷作品展近日在江西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开幕。这次展览共展出陶瓷作品36件，回顾了红军长征途中的艰难岁月，整体反映了伟大长征的历史进程。据了解，这是景德镇市军地联合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的创新举措，旨在通过展览形式将国防元素与陶瓷艺术相结合，以陶瓷艺术之美展现强军之志，厚植爱国情怀。
记者叶昭旭、何亮报道。近日，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军地联合开展学国防知识立强国之志系列国防教育活动，他们将国防教育融入党校青年干部培训中，开展低姿匍匐、军事越障跑等战术训练，同时组织大家前往中共合肥北乡支部纪念馆参观学习，进一步增强青年干部的国防观念。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日本媒体10月24号报道，日本自卫队与美军从10月23号开始举行为期10天的利剑25联合演习。报道称，这是在日本周边海空域和基地等举行的最大规模日美联合军演，双方共派出大约45000人、40艘舰艇以及370架飞机和直升机参加。澳大利亚与加拿大也派出部队参加部分科目的演练。在这次演习中，日美两国将首次联合训练从日本西南诸岛疏散居民，以及将伤病人员从前线转移到冲绳本岛或本州岛的科目。据了解，利剑军事演习每两年举行一次，今年是第17次。
总台记者张卓雅、屈胜报道。当地时间10月25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在最近的一次空袭中打死黎巴嫩南部艾塔农地区真主党精锐部队拉德万部队的指挥官阿巴斯·阿德南·穆斯莱姆。以色列国防军称，阿巴斯·阿德南·穆斯莱姆对艾塔农地区多起针对以色列军队和城镇的火箭弹袭击事件负责。此外，以军称过去一天对黎巴嫩境内大约200个真主党目标发动了袭击。
总台记者徐洪波报道，当地时间10月2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在库尔斯克州被俄军包围的乌克兰军队已经失去指挥，许多乌军人员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俄军包围。此前一天，普京表示，俄军在接触线所有地段向前推进，大约2000名乌克兰军人被包围在库尔斯克州。俄罗斯国防部24号通报称，俄武装力量继续击退企图进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发布战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地区发生101次战斗，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行动仍在继续。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很多人对于部队的第一印象就来自被叠得像豆腐块一样棱角分明的被子。多年来，豆腐块体现出的严谨细致、整齐划一的作风，已经化为一种无形的力量， 影响着一代代军人的成长。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棱角分明豆腐块》，让我们跟随作者王友明的讲述，一起走进一位退役老兵关于军备的军旅记忆。播音笑瑞，编辑朱东阳。笑瑞，
记得我们到新兵连的第一件事就是学叠被子，排长请来技术好的老兵传授经验。只见他随便找一床被子，两手一挥铺在床上，紧接着抡起胳膊捋那么几下，先将被子叠成细长条，然后用手扎压拽折抠捏抹，动作如行云流水，粗犷里具有细腻，夸张中不失精巧。铺平压实折叠修整一系列看似简单却又饱含技巧与力量的动作之下，原本柔软蓬松的被子渐渐有了棱角，有了形状。就在我愣神的功夫，被子已经变成了四四方方、棱角分明、线条笔直的豆腐块。在这一过程中，班长的嘴也没闲着，耐心精确细微地讲解每一个环节的动作要领和注意事项，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活儿看起来简单，总觉得眼睛看会了，耳朵也听懂了，可是等到我们自己上手叠的时候，别看摆的架子挺像样，动作也算标准，累得汗珠子直滚，可是被子却始终叠不出班长示范的样子，软塌塌圆滚滚，就像一个面包一样。在新兵连，每天起床号一响，我们迅速从地铺上惊起，手忙脚乱穿衣服，慌慌乱乱往外窜，睡眼朦胧地站好队出早操。出操回来洗漱完毕就是叠被子。要想叠出棱角分明的豆腐块，凭我们新兵的技术，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早上时间全花在被子上也不一定够用，怎么办？只好打时间差。后来我们早早地起床，提前行动，等起床号响起，已经把被子收拾得差不多了。尽管提前晾有了，可就是很难弄出棱角分明的豆腐块来。这时候还是班长有经验，不知从哪里找来两块木板，这边加一加，那边加一加，不大一会儿软塌塌的被子便有棱有角了。我照着班长的样子模仿起来，虽然离班长示范的标准还相差甚远，但逐渐找到了点感觉，果然也初见成效。熟能生巧，由于我下的功夫比较多，随着练习时间不断增加，慢慢地摸索其中的门道技巧，也有了自信心。渐渐的，我的军备也被叠得有棱有角，在同年兵中算是叠得比较好的，常被排长点名做示范。在众多赞羡的目光下，我使出浑身解数整出豆腐块来，然后小心地放在铺位上，晚上睡觉时都不想打开。其实部队特有的以叠棱角分明豆腐块被子为基本内容的内务整理，并不是由内务条令所规定，被子的折叠方式和标准全军没有统一的规范。叠豆腐块是一种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由部队经验和习惯构成的做法。我曾经问过排长，为啥要把被子叠成这个样子？排长严肃地说，叠被子能养成军人整齐划一的良好习惯，能培养军人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那时候听排长说完还有点一知半解，但随着兵龄的不断增长，再重新打量操练已久的被子时，就有一种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感觉。在军营里，一切都需要井井有条，而这小小的军备就是纪律的起点。从起床的那一刻起，整理军备就是每日的必修课。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学会了自律，学会了对细节的关注，学会了将平凡的事情做到极致。每一次将军备叠成豆腐块，都是对自我的一次挑战与超越，是对军人使命的庄重承诺。在部队有一句常说的话，出门看队列，进门看内务。从这两点就可以看出一支部队的战斗力，也可以看出一个军人的良好作风养成，代表着军人的纪律与规范。因为叠豆腐块确实可以锻炼官兵的纪律性，可以培养军人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令行禁止的作风，可以提升耐力、毅力和执行力。时间长了，我对棱角分明的豆腐块也有了特别的情感，感到把被子叠成豆腐块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部队内务要求，而是它本身已经承载了许多的象征意义，折射出军队整齐划一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一丝不苟的生活作风以及集体荣誉感。一床小小的绿色军被不仅寄托着军人的精神与情怀，更是见证着他们的坚守与奉献。而豆腐块中所体现出来的严谨和整齐划一的作风，早已化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影响着一批又一批走进军营的官兵，并伴随着他们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军旅生涯，直到他们告别军营的那一天，此后又会影响着他们的后半生。岁月更迭，时光荏苒，如今我即使已经退休离开了军营，但依然习惯性的叠被子，心血来潮时还会按照当兵叠被子的方式重温一下棱角分明豆腐块的感觉。因为那豆腐块模样的军被早已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绿色的军被，方正的模样，叠起的是军人的纪律与刚强。它是我青春岁月的见证，成为了军旅生涯中最难以忘怀的记忆，更是我人生旅途中最宝贵的财富。每当想起它，心中便涌起一股暖流，那是对军旅生涯的深深眷恋，更是对军人荣誉的崇高敬意。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